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3。
历史不会说谎，但会冷笑。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历史在笑，黄毓民，逢星期三晚10-11，My Radio。
好啦，翻嚟第三節。頭先我哋提到呢、這個即係1919年嘅北京政府同1989年嘅北京政府嘅最大分別就係、是，即係面對呢個學生運動啊。1919年嘅北京政府面對五四運動啊，啲學生所謂內除國策、外抗強權係嘛，甚至乎即係火燒官署啊，殴打呢個官員，到最後咧，即係都將啲學生釋放。冇殺一個學生。1989年，共產黨軍隊開入北京城，屠殺學生同埋平民。呢、這個就文明同野蠻嘅分野咧，就已經係好清楚。不因為時間相隔70年，咁嗱，但係我哋頭先講嘅就係、是、喺日本嘅留學生，佢哋除咗將社會主義嘅思想傳入中國之外，仲有一批流亡日本嘅國民黨人。因為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同日本的留學生即係話結合，而產生一種民族主義的思想，反對呢個所謂北京的軍閥政府，係嘛？甚至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末期，係嘛？國民黨又重新倡議，即係已經放棄了的所謂民族主義，係嘛？所以我哋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結論，就是中國留日的學生，知識分子啊，在軍事方面，在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啊呢幾方面所受的影響咧，係比其他國家的中國留學生咧係更要多的啊，影響亦都係非常之大，係嘛？日本對辛亥革命有貢獻的日本對辛亥革命之後，國民黨嗰個所謂反對，即係北洋政府嘅運動，甚至乎呢個北伐，佢又係有貢獻嘅啊。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要講法國啦。喺法國成長嘅青年，喺法國留學嘅青年，喺法國做工嘅中國青年，佢嗰個意識嘅，即係嗰個政治意識嘅覺醒。同埋從事一啲政治活動啊等等，呢、這個都係喺五四運動之前發生嘅，亦都對五四運動嘅出現咧都產生咗一啲影響，係嘛？嗱喺呢個時期裏邊咧，即係話喺民國初年啊，即係法國對中國嘅影響咧係非常之大啊。喺上一世紀開始的時候，法國大革命時嘅嗰個喺法國大革命嗰個時候嘅政治思想咧，即係話喺上一世紀初就已經喺中國青年同埋啲所謂維新運動嘅嗰啲知識分子中間即係非常之流行嘅，即係換一個講法就係、是、上一世紀初的中國知識分子，年輕的知識分子很多都受到法國大革命的思想的影響，即是在二十世紀開始那頭那20年，法國大革命的思想或者法國的自由民主人權的思想呢，影響了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領袖，是吧？譬如我們經常說的梁啟超、陳獨秀，是吧？都和一些國民黨的領導人很多都受到這個法國的影響。陳獨秀20歲出頭就已經是讀法文，是吧？他是非常之欣賞 羨慕法國的文明，所以在《新青年》的創刊號裏面呢，他寫了一篇文章，就是這個當時即創刊號大家都知道，即胡適都有份編的，陳獨秀寫了一篇文，那篇文就是《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陳獨秀這篇文章的主題是什麼呢？他是認為法國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創始者，是吧？他認為這個近代西方文明的創始者是法國，雖然他沒有引述一些很多具體的歷史事實來作為他這篇文章立論的基礎，但是他認為法國呢創造了即是近世三個重要的學說的。第一就是個人權宣言，是不是？即是這個人權宣言是即是大家都知道啊，這個美國的獨立宣言同埋這個，所以這些同埋這個法國的人權宣言兩個並即是兩個並列，是一個即是舉世普世價值啦。這個就是法國的人權宣言同埋這個美國的即是獨立宣言啊，或者個人權，即係獨立宣言。當然呢個獨立宣言就係、是、又係以人權為主嘅，係嘛？呢個係人權學說最重要嘅經典嚟嘅。咁所以佢認為呢、這個法國啊，即係喺人權方面啊，人權學說方面咧，係一個即係創始創造者，係嘛？咁另外咧就係、是、呢、這個近代嘅社會主義啊，都係源出自法國嘅作家巴布夫啊、庫里耶呢啲，係嘛？咁你話後來馬克思嗰啲咧，即係只不過係將呢一個法國嘅所謂巴布夫嘅思想發揚光大嘅啫。OK， 係嘛？咁另外就係陳獨秀嘅中國文學的革命理論，他自己都承認是研究法國文學史的結果，是吧？所以後來有些人呢就將這個五四運動呢就講成是法國啟蒙運動的中國版，五四運動是法國啟蒙運動的中國版。所以陳獨秀是很推崇法國的人權思想，是吧？同埋近代西方嘅好重要幾個學說都係佢發明嘅，佢認為係包括社會主義啦，係咪？咁而即係陳獨秀本人，佢嗰個文學革命嘅理論咧，都係即係研究呢個法國文學史嘅結果，係嘛？其實我哋睇翻即係啊歷史，我哋檢視一下，即係上一世紀初嘅呢個所謂五四運動又好，新文學運動又好。新文化運動又好，文學革命又好，係嘛？裏邊嘅知識分子咧，即係喺成個咁嘅運動裏邊，呢、這個思想啟蒙運動又好，或者呢個所謂文學革命又好啊，甚至後來嘅愛國民主運動又好，佢都係當時啲知識分子咧，係好受十八世紀、十九世紀法國嘅民主思想同埋自由主義所影響嘅。嗱，佢哋受呢、這個即係、就是、法國自由民主嘅思想嘅影響，係遠遠超過受美國同英國影響。啊，呢、這個係即係毫無疑義嘅，係嘛？仲有五四時期嗰啲中國知識分子咧，佢多多少少都有即係、就是、法國浪漫主義嘅嗰個痕跡，係嘛？尤其是搞改革運動嘅人。或者搞革命的人，你沒有一些浪漫主義的色彩，沒有一些浪漫主義的情懷，真的很難搞的。其實是你明白嗎？是吧？你如果下下都像胡適之那樣、啊、即是要用實踐主義來做基礎的話，那就幾乎什麼都不用做的了。如果在他們的說法來說，你搞革命的人，你沒有浪漫主義的精神怎麼搞呢？所以胡適之是搞不到革命的。但胡適之雖然搞不到革命，他非常有貢獻。嗱，呢個之前我哋又講過啦，係咪？呢度又唔再重複啦。所以我哋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讀書人或者一個追求學問嘅人，大家必須要緊記一樣嘢，就係、是、我哋一定要將百家嘅思想，係咪？將佢共冶一爐， 它的好處它的壞處、啊、你都要了解。你不要、啊、我就算我做一個自由主義者，我要做胡適這種保守的自由主義者，那你對當胡適是偶像都好，那你都要了解攻擊胡適的人那些思想是什麼，是不是？即是等於今天我們講五四運動，有些人說五四運動就帶來社會主義了，五四運動就帶來中國共產黨了，這個是其中一個出現的結果，但是還有很多的嘛，是不是？你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你不需要全然反對社會主義，是吧？你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你又不需要視自由主義為洪水猛獸。現代的讀書人、知識分子，我們知識的深度和廣度比上一世紀的知識分子，老實說，我們能夠接觸到的，我們是比他們容易得多，是吧？所以我們就更加應該有一種獨立的思考能力，甚至判斷，奈何就啱啱相反，是吧？那一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反為可以大家兼容並包，互不抗拒。今時今日你看所謂即是在這個所謂右交左交的那個鬥爭之中，其實我都認為沒什麼右交的，香港堅你說香港真真正正的右派，即是我都不知道是哪幾個是的，大佬，是不是？你說現在自由黨是不是屬於一個右派的政黨呢？是不是？你現在的建制派是不是右派政黨？如果你將右派當作一個貶義的話，那就真的是的，即是擁護建制的就是，但右派不是一個貶義來的嘛，左派都不是一個貶義來的嘛，是不是？左膠就肯定是一個貶義，膠本身就是貶義來的嘛，所以這些一定要搞清楚才行的，是不是？左膠和左翼左派是不同的，是不是？香港就是現在最大禍就是有左膠沒有真正的左派，是不是？左翼，是不是？所以我想想下，必要時都是普羅學院搞個左翼論壇，是吧？请一些真的对左翼思想有研究的人来讲一下，那就还这个左翼一个真面目，是吧？都好啊，大佬，是吧？如果不是的话，你逢是你思想稍微进步一点，那就啊跟着你做些事是很保守的，那就是左交的了，是吧？你主张同性婚姻，是吧？你主张这个就是这个比较即是进步一点的思想，是吧？那有些人比较接近左翼的，那但是又怕人说你交，那怎么搞呢，是吧？所以这个所谓左右派的政治光谱或者个意识形态呢，其实全部都是可以讨论的，全部都是有理有据的。所以我提到这个所谓浪漫主义，法國的浪漫主義，在上一世紀初很多求改革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是非常之向往法國的所謂民主思想和自由主義，也都受他們影響，同時他們都有些所謂浪漫主義的特質，是吧？譬如說法國有所謂烏托邦 Utopian Socialism， 烏托邦社會主義，即係My University 其實都可以講下嘅社會主義嘅流派，真係每一個派別咧都有派嚟講，基爾特社會主義、工團主義、工會主義、烏托邦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係咪？咁你話幾多？淨係社會主義嘅流派，歐洲有幾多個流派，同埋佢呢啲流派嘅合縱連環佢演變，係咪？我希望香港嘅左翼嘅年青朋友花多啲時間去讀一下書，係咪？做多啲研究，唔係你請教我都仲得，我有曬呢啲書嘅 ，OK， 係咪？大家可以睇下。對於喺大學裏面讀社會學嘅朋友，喂，呢啲都係入門嘅書籍嚟嘅啫，大佬，係咪？你講巴古寧、克魯炮特金、馬克思列寧、馬克思、恩格斯，係咪？即係呢一啲人物，喂，即係。你讀社會學的朋友，你基本上那個是入門的知識來的，有什麼那麼稀奇的？奈何現在我們看到這些所謂左膠，只是懂對著鏡頭，只是懂出風頭，只是懂群居中日、好行小位，是嗎？即是好像這個左翼21的黃永智曾經都好像跟我打過兩日工，是嗎？喂，他在這個所謂五區公投的時候， 唔夠錢嘅時候，我哋揾人喺捐錢俾佢哋嘅大佬。有一段時間驚佢保證金都唔夠嘅，我就係掠個老友，喂，通過我去銀入錢喺銀行入俾佢哋，都入咗一個唔少數目嘅錢啊！講啊講，大佬啊，係咪？喂，我係五區公投嘅即係推動人之一，係咪？對於另外嗰新界東同埋即係話港島區係咪？同埋其他有三個，即係加埋有三個區嗰啲。嗰啲即係後生仔去選係嘛？喂，有啲打過我工啦，係咪？嗰、那個啊，而家喺工黨做助理嗰位郭先生，而家見到面都冇同我打招呼嘅，係咪？都係左翼嚟㗎呢啲，係咪？當時我哋都有人去幫你啦，係咪？今時今日你可以亂咁扣人帽子，話人收共產黨錢，係咪？所以黃永智嗱，我而家對你呢個人咧，即係老實講，你仲後生，你大把機會，希望你真係。千善改過，係嘛？否則嘅話咧，真係 KO 你噶啦！我話俾你聽，你已經喺我 list 度刪除噶啦，係咪？唔可以咁嘅，冇證冇據，同人不戰都唔緊要，唔可以動絕，話人哋係共產黨嘅針啊，大佬，係咪？你咩證據咧？係咪？仲有你攞啲選舉經費亂咁使，係咪？請自己個女朋友30,000蚊一個月，係嘛？嚟做選舉助理咁，即係好多嘢，因為你後生。我哋都唔想講，係咪？我自己經我手入錢嘅，我最記得嘅，係咪？入落你哋嗰啲户口度，係咪？我都提都冇提嘅，係咪？係話信得過你班後生仔，係咪？即係法國嘅浪漫主義嘅痕跡，係喺上一世紀初嗰啲中國知識分子嘅身上咧，你可以揾到嘅，係咪？所以法國的烏托邦社會主義啊、無政府主義啊，係咪？尤其是在純理論方面咧，都因為咁可以傳入中國。即係遠在1907年喺巴黎的中國留學生咧，就創辦了一份即係月刊叫新世啊周刊，新世紀周刊係嘛？咁就宣傳呢個社會主義同埋巴古寧啊、克魯帕特金啊嘅理論啊。咁而以後嗰十幾年咧，即係。由呢個無政府主義者啊嘅領導人啊，即係例如李石曾先生、吳志輝先生，係嘛？咁喺法國亦都即係話搞呢個所謂留法嘅運動，係咪？吸引咗好多學生、好多年青人嘅注意，係嘛？所以1912年咧，李石曾、吳志輝、蔡元培係嘛？呢啲無政府主義者同埋呢個汪精衛咧，就喺北京組織咗呢個所謂留法劍學會，鼓勵同埋幫助呢個學生係留學法國係嘛？嗱，呢個所謂勤工劍學咧，我而家可以借呢個機會咧，就講一講所謂勤工劍學運動。咁而講勤工劍學運動咧，我哋揾幾個唔同嘅版本啊，嚟同大家講下嘅。第一個就係一個。即係歷史好平實嘅一個版本嚇，咁、呢個版本咧就係、解俾你聽乜嘢叫做勤工儉學嘅啫。為呢一個名詞咧，就攞個定義或者呢個勤工儉學運動嘅一個簡介係嘛？咁呢個咧就係、比較中立嘅、客觀嘅嚇、即係相當即係冇一個即係主觀嘅評論喺度嘅。咁另外一個我要介紹嘅咧就是、中國共產黨嗰個立場啊。佢點樣去講呢個勤工儉學嘅？咁呢段文係好短嘅啫，一陣間我可以講。再嚟咧就係李王先生，即係李王教授，亦都係中國青年黨嘅創辦人之一啊。我即係研究所嘅老師啊，李王教授，佢講勤工儉學呢一段嘅時候咧，佢係批判呢個共產黨嘅。OK， 即係佢有一個價值判斷喺度嘅。咁即係三個唔同嘅，咁我哋攞出嚟講，咁大家就對成個勤工儉學咧。個運動咧就非常之了解啦。咁如果你想知多啲咧，咁亦都可以去上網搜尋一啲資料。咁你聽完我講之後咧，有啲啟發咧，呢一個係一個近代史，即係中國現代史一個好重要嘅即係研究嘅議題嚟嘅。啊，即係你如果研究所即係中國史嘅研究所，你讀中國歷史研究所咧。咁你都可以揾呢啲嚟做題目嘅，過去都有人做過嘅，其實都可以 search 得到喺圖書館啊，或者你都可以搜尋得到咧，即係關於勤工儉學嘅文章有幾多，係嘛？ 我哋首先讲一个即系比较客观啲嘅版本，即系讲呢个勤工俭学嘅。咁佢嘅讲法就系咁样嘅啊。佢话民国初年咧，呢个李煜瑩即系李石曾啦，吴敬衡即系吴志辉等人为开通文字，恢弘国人气息，进而改良社会，拯救国家，特以亲身之体验，倡导学生赴法，勤以作工，俭以求学，勤工俭学咁样嚟嘅。勤以作工，勤力啲做工，俭以求学啊，接见啲，咁你又可以读书系嘛？就是、勤工俭学啦，呢、這个就系系嘛？呢一批勤工俭学，勤工俭学嘅学生去法国啊，人数系非常之多嘅。留院即系嗰个人里边啊，嗰、那个即系所以流源人流啦，流系人流咁解，即系亦称复杂，咩人都有，品流复杂系嘛？前后经历嘅时间亦都相当长久。佢哋回国后咧，喺当代中国嘅党政军事、文化教育、思想社会、经济实业各方面咧，都产生深远嘅影响，系嘛？勤工俭学虽然倡议喺民国初年，但系盛行于欧战结束之后。欧战呢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勤工俭学最有关系的组织有三个，第一就是留法俭学会，第二呢就是勤工俭学会，是吧？这个留法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啊，咁呢个就是仲有一个就是华法教育会，三个啊。咁呢个留法俭学会呢，就是我头先提到呢，就是呢个李石曾、吴志辉同埋呢個汪精衛、蔡元培，佢哋即係喺呢個北京組織嘅啊，叫留法俭學會。嗱，呢三個組織同勤工俭學關係最密切嘅啊，留法俭學會、勤工俭學會同埋華法教育會。華法即係中法咁解啦嚇。留法俭學會喺民國元年咧，就由李煜瑩即係李石曾先生啦、吳敬衡、張靖江、齊竹山等人發起於北京。根据会约，其宗旨在纳最俭之费用，求达留学之目的，即系俾最少嘅钱，然后可以留学嘅。凡年满十四岁欲自费留学而每年至少可以筹到五六百大洋者，皆为该会之同志。嗱，个条件就系年满十四岁，跟住你一年里边咧，每一年可以筹到五六百大洋，咁你就可以做呢个所谓留法俭学会的同志啦。该会对于会员既不助之，亦不索偿。嗱，我系唔会即系资助你嘅，但系都唔会索偿吓，唔会索偿嘅意思即系话喺佢嗰个补贴里边咧，佢都可能系有嘅吓，即系要譬如话有好多嘢会做，佢即系唔会索偿嘅意思。我谂就佢唔会借钱俾你啦，咁啊唔会索偿啦。唯有以言论或通信指导旅行、介绍学校等之义务啦。佢做嘅系咩咧？呢、这个俭学会、留法俭学会就话我帮你介绍学校，系嘛？指导旅行，教你点样行。留法俭学会被付出法文预备学校于北京。嗱，你留法之前先学法文先。咁呢个预备学校咧就喺北京嘅啊。咁呢个预备学校喺北京咧就会聘法国人嚟担任教职，为学生嚟补习法文。好啦，这个就是留法俭学会做的事。嗱，经由此校赴法者不下八十余人，即是说由这个北京的留法预备学校，即是法文预备学校啦，经过他咁去这个法国读书的呢，就不下八十余人。好啦，到这个欧战发生，法国兵士伤亡入众。日中壮丁短缺，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了之后，系嘛？咁啊，法国即系伤亡，即系都非常之厉害啦。咁于是就好缺乏啲壮丁啦。咁啊，委托呢、这个即系惠民公司有一间叫做就代招华工赴欧。咁呢啲就华工啊，工人咯。在民国四年的夏天，即是1915年，李石曾和巴黎豆腐公司员工就发起一个叫勤工俭学会，现在就正式提出了。这个 學和工的關係在哪裡呢？勤於作工，兼以求學，以促進勞動者的知識。這個就是說華工在法國你都要他讀書、OK? 勤於作工，兼以求學，那這個就是華工來的，是工人來的，是不是？那個做法就是什麼呢？工作一年，讀書兩年，是不是？那於是就那時候就成立一個叫做華法教育會了、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三個組織的第三個組織，是以為推動。那這個運動呢，即是留法勤工儉學呢，就已經成為當時即是說在中國、無論朝野都竭力提倡的一個運動，由總統以至學者名流、不是提倡就是贊助，是吧？到了民國八九年，即是五四運動、的時候，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正是在民國八九年這一段階段，這一兩年間，是吧？或者前此前是很少的，是吧？湧到法國的人呢有2000人，最多是什麼人呢？湖南人，跟住就是四川，是吧？咁呢個華法教育會呢就喺民國五年成立嘅，即係1916年啦，咁由呢個中法兩國嘅文化教育界人士共同發起，咁蔡元培呢就做呢個中國會長，咁就呢個歐樂教授呢就係、是、即係歐樂教授就係嗰個北京法文預備學校嘅即係主持人，歐樂教授呢就是、法國會長，咁主要其實就推用來推動這個即是中法文化學術的交流、還有介紹中國留學生去留學法國，還有組織 留在法國的工人教育、等等。這個就是華法教育會的、那個、主要的工作。當然他除了幫他找工之外，又要找學校找地方住，是吧？越來越多人，是吧？好了，因為、有一段時間呢，因為你去的人多，是吧？咁加上當時法國經濟又好差，咁於是呢找不到工作的人又好多，因為很多工廠關門，是吧？咁於是很多學生呢，你想勤以作工都冇機會，咁你勤以作工冇機會，你又點兼以留學呢？係咪兼以求學呢？唔得噶嘛，係咪？所以就出現很多問題，係咪？好多問題。咁後來有啲勤工嘅學生咧，就包圍呢、這個中國自法處，即係當時嘅北洋政府住喺法國嘅使館啦，係咪？甚至乎試過即係話進軍呢個里昂中法大學，係咪？當時搞事嘅人係啲咩人咧？所謂搞事，全部都係後來中國共產黨嗰啲頭面人物。當時衝入去里昂中，即係呢個中法大學嘅，即係為首嗰幾個人，邊幾個呢？好出名嘅，李立三，做過中共呢個總書記嘅，陳毅，係咪？呢一啲人，陳毅仲係中國建政之後，即係中共嘅領導人嚟㗎啦，係咪？領導人之一，係咪？所以你睇到成個勤工儉學嘅嗰個發展嘅高潮咧，就係、是。中國共產主義或者中國共產黨一些組織在法國開始即萌芽、滋生甚至成立，所以勤工儉學就造就了中國共產黨，可以這樣說。這個是一個客觀的版本，共產黨的版本來對應這個客觀的版本。共產黨的版本就是這一段，就是建築中國共產黨，就是那些機關部裡面的，就是記載，那他怎樣說這個勤工儉學呢？很短而已，這段文字。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知識分子赴法國求學運動，就是勤工儉學運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曾向中國大量招募華工， 1915年蔡元培、吴玉章等在巴黎组织了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目的，号召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并成立华法教育会作为留法勤工俭学的工作机构。从1919年3月到1920年年底，中国先后有17批学生赴法，总数达1600多人。通过勤工俭学，他们对西方社会先进科学技术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中国社会的落后愚昧情况有更深刻的认识，变革中国社会的愿望更加强烈了。他们中先进分子如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即是蔡祥、李维汉、王若飞、李立三、向景瑜、陈毅、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等，利用在欧洲的有利条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相继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22年6月，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等发起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旅欧学生和工人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4年，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中国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留法勤工俭学的大批先进分子或回国或转赴苏联学习，这一运动遂告结束。嗱，呢个系共产党嘅版本，讲呢个勤工俭学，佢哋列举嘅人物全部都系留法嘅学生或工人，后来全部成为中共建政前、建政后嘅领导人。OK， 佢其中提咗一段咧，又系以历史事实不符嘅。佢系1924年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中国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呢、这个系讲呢、这个。即是孫中山不伐，亂外用共 ，OK 嚇，咁就講成係共同領導嘅中國大革命運動。咁但係即係呢個結束不伐，結束呢個北洋軍閥嘅統治咧，係國民黨啊，係蔣介石 ，OK 嚇。咁呢啲可能將來又有機會睇到，又可能有機會平反都未定。好啦，咁啊，今日節目講到呢度。